那如果要讲的话，那第九世叫做阿摩罗世，前八世是杂染的，阿摩罗世是为清净的，于是就要有一个和合他们的，所以有人就建立了第十个世，对不对？把前面的东西呢和合起来，就称为一个很伟大的东西，那都是建立起来的概念法而已，懂吗？那这些概念法到底就像种树，你种树到底头尾要不要种？所以你十公尺每一公尺种一棵树，我就要问你，你头尾种不种？头尾种跟头尾不种树，那么有两种不同计算的方法，对不对？你会种出几棵树在十公尺的长度当中？所以这些名言上的分别，不过就是依于你今天对于分类的方法的一种原则，对不对？为了解说的一种方便去做的一种施设的名言。如果你一定要用读的名言，读一个名言去猜测它有那个字体，那你就死，你就会死在名言底下，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建议要由名言啊，就是文字功夫上它的比较接近同个时期的翻译的论点来读。你换一个论易经师啊，你换一个注解的人，他个人的一些对于文字的理解，就会影响到你对于读其他不同文字翻译的或者是注解的论点不同的概念的一种冲突性。当你今天连基本的概念都建立不起来的时候，你去读这么多名相互相相违的一种概念法，其实你只是自找麻烦。我不认为你有那么好的本事呢，去从你所听闻的善知识那边得到这些名言的厘清的一天，我觉得很难。好，这边的问题就是说，前面已经用我们的所谓的句意啊展开意名，然后呢广分别其意，然后我就问了，这其实就在解释什么？解释我们生命的两个现象，一个是流转的现象，一个是缓灭的现象。记住哦，佛法其实就要观这两个现象，佛法不关心其这两件事情之外的其他事情，他不管用哪一宗哪一派立什么样子的知见，都是为了要去观察生命的两个现象，为什么会流转，怎么样能够缓灭。那么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佛说了很多很多的教言，施设了种种种种的相称教理的止观的方法，目的就是要你证入这两个现象其实都是无生，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可是不是完全没有。而这种作用你只能够用阿赖耶识这个我们新建立的观念来解释，来观察，来思维，你没有办法用前七转世来解释，来说明，来观察，都解释不完。 你如果只用前六世或前七世来解释这二道缘起，就是生灭门跟环灭门的二道缘起的生命现象，你解释不通，有很多不应道理的地方。所以底下呢这段话可以说是我们所知一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啊。那这里就在讲什么东西呢？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就是我们白板上所写的最右边的什么三杂染二清净。而所知一这个阿赖耶识只是提供给什么？提供给你去观察三杂染的流转门，以及二清净的环灭门。其实它不是五件事情，它还是那个二门止观。那二门呢？三杂染指的就是流转门，二清净指的就是环灭门，指这两门。两门为了要去观察这两门所施设出来的名言概念法，对不对？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发生的？有没有真实自性在那边发生，乃至于生生灭灭来来去去内外分别，有没有？它背后要导入的结果就是跟你讲毕竟空，对不对？或者是唯识家所比较喜欢讲的无所得，都是这个意趣。那个意趣就是归向无所得，归向毕竟空，去建立教理，说明相称的观察方法，去让你误入他的意趣，证入他的秘密。法相的安立都有它的方便性啊，都有它的方便性。而这方便性呢，一定要相关联。如果它的定义彼此是相违的，你就无法同时做观。所以这边就跟你讲这个事情。所以一切法要能够升起，所以我在白板上的右边写下了，我们阿赖耶识给什么？给三杂染二清净这一切法呢？等所依， 这等所依这三个字就是要说明什么，它虽然名为因呢，其实只能够说成什么缘。我们是要观察它有没有生因，结果骗观察得到的结果只是缘起，而缘起其实是无生，懂吗？那为什么不说它是生因？是因为有生因的话呢，你就要去追第一因，第一因就叫不平等因的邪见。你要么说啊，这些东西都无因，不决定因，于是你就波为无因，那这个就是大邪见。所以不得不去为了徘徊在你不平等因的第一因的观念跟你无因缘的大邪见的观念中间找到一个中庸的句意，所以我们施设一个阿赖耶识的观念，然后呢去描述它的分别意，去说明它的体相，去说明这个生命现象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上所知道的前六识。那么你就必须要去合理的去在你心中接受，我们不能够只在六识的范围当中做功课，而你只能用的也只有六识，所以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前六识跟第八阿赖耶识的关系。所以刚才上课前有一个学长问我，第七染摩那就是我爱原子怎么修，你怎么修它？你是要把它修得越来越我爱，这是你的目的吗？恐怕不是。或者把我爱要转成慈悲，这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爱佛法根本不会要它，因为我爱是一种烦恼，是一个根本烦恼。所以呢，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生命的现象，它不是有一个体可以让你修，可以让你真正在那边做啊，或者它真正有一个逼恼性，会让你不得不一定要怎么样屈服它的意见。它没有人格性，它没有主观意识。你赋予它意义，你屈服于它的习气，所以呢，你就被它宰制，只是这样子而已，对不对？而你把它加在你身上的种种作用，你接受的部分的作用称为我爱，你不接受的作用称为我不爱，都是你自己在说的，你说的就算了。问题你没有好好的观察嘛，我们的理性都不够用，所以唯一我们也能够用的心是什么心呢？前六识的胜作用在谁啊？第六意识。偏偏我们的佛教界又在那边为了第六意识是真心还是妄心在那边讲半天，第六意识得到的结果是依他起，对不对？于中产生的执着就叫偏激，于中能够转依清净就叫做圆成，圆成实，对不对？所以你所谈的真心跟妄心是讲缘起所生的法，所安立的法相，不是它的自体啊。自体本身是无相的，因为真如本身就是无相的东西嘛，对不对？是为证乃得的东西嘛，所以能说的东西就是这个，它是你的所缘，它是你要观察的生命现象，用各种名言概念法去称说的那个现象。你说那现象理清楚它的定义，不要去攻击人家谁谁谁，得到那种无漏智的思维习惯之后呢，你会转舍这一切的执着，那你的观察的能力就会清净出来了，对不对？而不是把你的妄事丢掉，去取一个你的清净事。如果清净事一直都在的话，你根本就依着它修，你也不必去对治妄事，妄事干嘛要对治啊？对不对？对治妄事跟你用真心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好好去用真心就好了，妄事随他去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唯识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妄事对于我们凡夫很实在，非太真实不过了。它的逼恼性是非常非常令众生有情热恼而不得自在的。所以我们称它什么叫做转依？转依就是于杂染得自在，名转依。就不需要安立，因为体已经多余了，你何必要安立多体，然后再来里面做取舍？那这种说法，唯识就把它称为叫做不了依，方便说，他们又不承认。回过头来说，你们唯识才不了依。这种论辩呢、啊，老实讲就是变得无聊。你看唯识将到这里谈什么？他不是谈我非要安立阿赖耶识不可，而是说你没有阿赖耶识一些体相业用的描述的话，你仅凭着我们共所知的前六识，你无法说明这些现象嘛，对不对？所以不是在证明有没有第八阿赖耶识的问题，而是说你必须去接受有一个你现在意识不能够达到的那个思考的范围，我们姑且称它为离言真如的东西，一真法界的东西。那个我们用意识心怎么达都达不到，对不对？我们姑且说那是佛智慧所证住的境界。好， 这也不是为了把佛神格化，也不是这个目的，就是你只能够在我们生命现象的观察当中去相信有一个大于六意识能解释的范围，所以你又只能用第六意识，所以呢我就必须要重新借着学经读论去建立起一个怎么样用好第六意识，去建立一个第六意识跟第八阿赖耶识互为原性的新关系，懂吗？所以我在此定义华严经的三用起心。三用起心就是随着在圣教量当中的正文熏习，如理作意，学习怎么样运作你的第六意识跟你的第八阿赖耶识，建立起一个转一的思考习惯。这是我们任何凡夫俗子从一开始下手一直到成佛，成佛以后他视线度众生的相都是用这样的心，对不对？我们所谓的一念相应会，那金刚预定后的那个般若智的圆满位，我们称为佛菩提的那种心，不就是一念相应会而已，就是那个究竟的真如，对不对？那个东西不可说嘛，不管你是哪一个经哪个论都说它不可说，不可以心缘，不可以任何名言去分别它的嘛，对不对？你说了半天不晓得我们是用作用相去描述它的体，还把那个对于它作用相的体的名言称说那就是它的体，这是不是很颠倒？不用它建立一个观的所缘跟思维的善巧，反而把它当作啊，就是我见到阿赖耶识了。你胡说八道，你读完这我们所知一就见到阿赖耶识了。我特别讲了，阿赖耶识维系难可之故，你无非到了佛果位或者四果的具足修的阿罗汉才有办法作证，不是去见呢，到时候也不是去见到阿赖耶识有个什么阴阳病阳呢偌多啊这物件，然后被你看到了，不是这样的东西嘛，是你证入它的真实意嘛，你明白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观点，要你去看一切法缘起的观点，它所证入的那个心地风光是什么，由这个心地风光在流出来的三业的清净功德是什么？你自己去体现那个东西嘛，对不对？做到就算数了。你在那边用言说称他辩论所谓者何？不在这个东西的功夫上。所以这边的话意思就在这里。我们前面这些名言的案例、异名的案例以及广分别义的案例，都是要说明二道缘起，就是环灭门跟生灭门。这二道的缘起为什么它的作用不能仅止于第六识前六识，你必须有一个大于第六识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又没有办法用那个阿赖耶识，等到你能够用阿赖耶识你就完了，阿赖耶识不可以用的，阿赖耶识就是你的自体啊，对不对？就像我们的右手能够摸到右手嘛，右手就是它自体啊，你怎么能够用它呢？对不对？它就是空无相无作的那个圣意地相，我们只能这样子去了解它。可是怎么样去用它？真理是能够证入的，真理是不能用的。凡有所用，就是你今天有为思虑的结果，不是你可以用的东西啊。这是我们使用名言应该要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习惯，连这种习惯都建立不起来，讨论就没有空间可言了。所以在这边就讲了。好，先用前面的三个支分证明有一个大于六转世的生命二道缘起的作用，然后再说如果仅限于前六世的话不足以解释，对不对？所以呢他不是要去证明啊、哦，我要依止于阿赖耶识，我以后再不依止这个前六世了，问题你可以用的心呢、啊，连佛果位以后所用的心都是前六世，对不对？他用前五世成所作智视线等流生分身法界为众生做增上缘，他用的还是前五世啊，前六世啊，啊，那用意识来干什么？用意识来宣说佛法，意识对他来讲已经不是在做分别用了，意识只是明白众生的分别性，随顺众生的分别性去称他的性，说出他能够懂的语言，因为意识的圣作用就是施舍名言。所以对于佛来讲，他用意识就把它用的只是用来宣说佛法，于是佛教他弟子语言只有两个时间，要么圣默然，要不然圣说法，说圣言量，语言只有这两个作用了，不是拿来去争辩这些谁了义谁不了义的东西， 这个不是重点嘛，懂吗？所以我在那边讲，唯在阿赖耶识非于转世，不是说一定要用阿赖耶识，不要用转世，不是这样子，这没有取舍，由不得你取舍，因为它通通是你自己啊，的不同的面相啊，所以你只能够用我们闻熏习如理作意些来的称量观察跟如理所引的思维的习惯，去改变六转世跟阿赖耶识的关系，对不对？把它趋于幻灭的关系建立清净，把它趋入不自在的流转，能够去搞清楚弄明白，对不对？于是呢，流转变成你度化众生的工具，而不是不自在业。所以一直以来佛都不讲取舍法，有取舍者表示真的有一样一样的东西，但我言下之意也不是说没有那一样一样的东西，因为世俗地上来讲对名言，但是问题是名言的施舍你不要攻击人家，谁就来干这个基本的习惯，我们称它为舍用归体，体是不可言说的，那你如果要去了解要证入自体，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个体是真如体，对不对？宇宙当中唯一的人生实相，你要证入这个东西，你只能依于什么？依于你可以用的质量起家行，去改变六转世跟地藏阿赖耶识的关系，去悟入真如啊。这个我想依他的生理之力，我先学佛他的玄义哈。所以先随顺我们的众生心，安立观察生命现象，记住哦，这一直来他观察生命现象都是什么？恶道缘起，恶道缘起都是我们所执意一直要去观察说明描述的现象。本论在这一分绝对不是讲有阿赖耶识，而是到底幻灭生灭是怎么回事，为了解释这个东西，而我们今天大家共所知的六识心的作用体性都不充分可以足以解释这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去小心的接受圣人的指导，三智识的调练，来建立你第六意识的三用起心，与第八阿赖耶识建立起一个熏跟现的新的清净的关系。好，这就是抉择分啊，阿赖耶识抉择这一分。好，再往后翻啊，这一段可以说是这一个支分的重点，一直翻到26页。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颂啊，这三个颂如果明白的话呢，这一段啊抉择其实也就等于清楚了。这段文也就跟你讲，真妄啊根本都只是一个概念法。你看他这边怎么说了，菩萨于静心远离于五事，无于心转意，云何汝当作？若对之转意，非断故不成，果因无差别，于永断成过。无种或无体，若许为转意，无彼恶无故，转意不应理。而这三个句子其实就跟人讲，有杂染故有转意，无杂染故转意亦无，其实还是在说一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道理。如果你三乘教法最大公约数就是这两句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而这个就是一切法无生，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意思。这段文说穿了就是这样，染尽了都是说说而已了。其实它是什么？不管是八识的杂染，或者是转移后的清净位，对不对？都是因为有杂染故有转移，转移后的果姑且称为清净，而不是说有清净，懂意思吗？更不是说有一个清净的体跟有一个杂染的体啊，在那边和和依托，也没有这么回事儿，对不对？离开了杂染，你怎么样说转意有转意无都不成道理。这段文作后的结论就跟你讲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你只要学习不增不减的观察慧，你就了解啊三界六道十法界为一真而已啊，悟入的真实意其实只是一真法界，并不是十法界之外有一个一真法界，这就是整个这段道理要讲的东西啊，就是你只要学会了无分别智，一切法相，相就是名言上产生的区别，其他的自体性根本不是一也不是异，你怎么说？所以那个涅槃的状态就是离了一切的名言分别细论的心地风光。好，这是第几门呢？第四门啊，这是主体。好，第五门呢，请看底下，复次，此阿赖耶识差别为何？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前面都在讲什么？阿赖耶识的自性，由前面的四分来 定义阿里耶斯的自信。自信当然还是定义来的啊，不是说他真的有什么自信啊。借由阿里耶斯这个概念法的定义啊，先有他的自信，先安立前面的四颗，而底下呢这一颗就是讲他的差别。所以法相啊，就包括什么？对于你的概念要所指的那个称的对象，一定要广说他的自信，然后再去分别他的差别相。好，这个是前四个又是跨出一块，对不对？然后呢，前四个呢又把前三个跨出一块。我们下礼拜我会写一个我自己的升起之力，这六门分别有一个升起之力。现在你隐隐约约可以知道了，其实原本只有第一个，对不对？阿里也是，阿里也是我们所知一的自相，就是他的体。可是呢，因为经论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有种种异门啊，异名说啊，所以异名还是具异，还是因为各种不同经论记载的佛所说的具异，而有种种的差别名案例。而这么多差别名都为了要说明第三课的什么体相，体相就是分别，再去广分别说它的自性。对不对？约着它不共的特性去说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对不对？由这个作用安立的名称来让你比量知道它的体是什么啊。所以那个体啊，它说是染污也不对，说是清净也不对啊，何况还说它是染污跟清净的合合体，说不上，对不对？说是一物即不中，是真正任何残合子误入的风光。所以你前面所分别安立的东西，那都是一种各个宗派论点的善巧，不要依着名去逐实，你这样读就读惨了。所以这段文就是讲它的差别。所以差别也就是说，你更可以由它的分位，差别其实也没有字体，它都是依于前面的阿赖耶的自相、因相跟果相，去在不同的分位，就时间的分位、流转的分位上。生灭门以及流转门的分位上，用各种的这个我要解释不同的主题的因缘果上面呢去做不同的解释。好，这是第五门分别。好，最后翻开第28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颗，何因缘故善不善法能感易熟，而其易熟果却是无复无记。哎，这个问题好。善不善法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一切有生杂染品法。杂染的意思就是有善有不善，对不对？乃至于还有无记啊，啊，我们有善业，有不善业，有无记业。我们的心啊，就是因为有我所的颠倒无明故啊，推动你去造业。你业啊，虽然表现上表现有善，表现有不善，乃至于多时有些思维仪等等一些无记业啊，可是它会往内长时间就会熏习阿赖耶识，你的体性就一直不断的被它影响，被它改变。可是它改变过后，那个整个的字体却呈现一个什么现象，一个什么样的总相？无复。无复的意思就是不做障碍，不做障碍。再讲清楚一点，他的字体，阿赖耶识的字体上既没有所知障，也没有烦恼障，才名为无复嘛，对不对？他不障碍你去修止观嘛，对不对？你只要愿意去在真如的法教、圣严量的文熏习上去多做点功夫，阿赖耶识他不过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舞台，是人生的舞台，是呈现出有一个流转跟幻灭的舞台，它不过就是一个生命现象平铺直述的一个现象。你不能说它是一定好，你不能说它一定不好，只不过是用你个人自己的领纳啊、作业以及习气来分别它，所以它就被你活生生搞成了三界六道。所以唯识说啊，不是唯识而已啊，佛的根本法教都说啊，三界唯心想生啊，三界六道都是你心想成就因缘聚集显现的相。你说它有不对，说它是无也不对。所以《金刚经》就叫你要观这些有为法怎么样呢？如梦幻泡影，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定有，它也不是完全无，你要做如幻假立的观察。而如幻假立不等于假名啊，假名的意思并不是那个名字，假名是你的心意识，是你心意识颠倒无明之后错认的结果。 啊，而不是语中去强调有一个常住的真心哦，啊，这是妄心所现的喽。你继续做这样的推论，那种注解其实都违背那些经论的原意。我们可以好好的辩论跟讨论的东西。所以由这句话的现象就是说，它的因呢是善不善无忌都有，可是它所成就的果是什么？无复无忌。而杂染的果，未来杂染的果，又由无复无忌的提供清因缘跟业缘和合，生一切有生的杂染品法，对不对？这就是秘密之所在啊！为什么三性的杂染会熏成就一个不会障碍你修圣道，不会障碍你去证涅槃的那个所依，对不对？他会建立起这样的所依，因为你越给他一些染污的依止直受性，他就越生障碍。所以那障碍性并不是阿赖耶识所提供的，对不对？阿赖耶识他是个被动的，乃至于说他被动也不对，被动好像有体被动，他不是，他是无体而被动，是被你错认的生命现象。阿赖耶识只不过是一个被我们错认的生命现象而已，所以你说它有也不对，你说它无也不对，你不要错认它，你如实的去看见它，它就会如实的显现真如。你去颠倒无明的去一直不断去推度分别它，它就有种种差别相，都是安呢。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讲了一个秘密了，何因缘故，由善不善法能招感后来的一手，而这一手体是什么？却是无复又无忌。为什么讲无忌？无忌是讲它的业性啊，它的业杂染，它的业杂染是无忌的，它的烦恼杂染呢是无复的，对不对？它有烦恼的相，可是烦恼的相不会去障碍你去修圣道，去证涅槃，不会。于是呢，说它的体性叫做无复。无复意思就是说，它远离烦恼的杂染。无忌是在远离业性三种的杂染。你的这个一收果报不一定要被你用来造恶，也不一定用来造善，不一定用来修止观生善恶界，它大可以用来修圣道证涅槃，对不对？所以就看你怎么用了。所以我们假说这个东西叫做心，所以我们今天学道，学到一个道地的主体，其实就是怎么样善用其心。而善用其心的解释是重新建立一个闻心习意如理作意的思维观察跟思维的习惯啊，用这个思维习惯去改变什么？改变你六转世跟阿赖耶识的关系。什么东西你也得不了，什么东西你也舍不掉，于中呢舍取都是你的分别而已。如果你不立一个我，我所这些取舍都是你说的算吗？好，光是读这个六门分别的大课就可以讲了一个多小时，你们能这样体会吗？啊，要这样的体会啊，你不这样体会，你有人就会认为我这样的解释经典的方法是我自己胡思乱想，对，我就是报告我的读书心得，对不对？我也东听听西听听，这么多年下来，我发觉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如果一开始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慢慢的带，我就好好的把这样一部论一门深入到底就好了。啊，只是老师都不安分，如此而已。所以错都是错在老师，不是错在学生。那因为这样的常识熏养的结果呢，学生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最大的罪过还是有没有善知识出现于世。所以要发心呢，做一个正确的行者。把行者的风范能够建立起一个让别人可以分享，做无私分享，彼此互相能够怎么样依此啊的一个典范。好，这是我们六大科所要谈的东西。好，这是我用六大科，那你用这六大科的大科呢再去科分啊，再去科分无性的解释啊的所之一，跟四行菩萨解释的所之一。好，今天准备的第二个部分是要让你们今天回家去把三十颂跟八十规矩颂有关第八阿赖耶识的记诵抄在你所知一的相关的位置。最好的方法是你用一个便利贴啊，把三十颂有关八十的记诵文跟八十规矩颂有关的记诵文 都把它抄来，贴在所知一你读的这个合并去看。啊，我往后也会用成为是认为主去跟各位证明，一般佛学家所谓的古为识跟新为识到底有没有中间的差异？到底玄奘魁伽法师是不是已经作怪，然后搞了很多自己的解释？他到底跟藏传比较多的安慧，或者是隋朝时候那个时候的真谛三藏的翻译，乃至于跟无着世亲的本意，无心菩萨的解释，或者是弥勒菩萨的五经，到底有没有真正大的差别？其实这么多的名言都是怎么出来的？都是为了要回答很多人问难的结果。问难其实是当时印度佛教学佛的一种习惯，一种讨论的习惯，记载这些讨论下来的一些言论，对不对？我们其实是在读人家的会议记录，读那些菩萨圣弟子们的会议记录。那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起透过读会议记录去学会论义的正确思维跟观察的习惯，而不是用来打比赛做一些无意义的讨论？这其实应该要看的。好，我在此念八四颂，三四颂里面的第八四，你们拿起笔来，除非你们会背啊，你们就抄一下。它前面呢有一个半的偈颂，就是八句来开宗，然后呢开始讲三能辩。第一个一首能辩，它就有底下八句啊，六七八九十十个句子。初阿赖耶识，初就是什么？月初的初，初阿赖耶识。就首先呢，我们来一起来学习阿赖耶识这件事儿。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所知一的志向，对不对？那么要从志向当中分出来的因果性，从它的果相呢，我们安立一个名称叫做一首；从它的因相呢，我们安立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一切种。所以它的两句偈就是初阿赖耶识一首一切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要讲所知一为什么是阿赖耶识，就要先从阿赖耶识一首一切种三个概念的名称下手。这三个概念名称分别讲能常、所常、之常，或者是因相、果相、智相啊。那因为它分在不同的地方讲，我今天就不在白板上把它合在一块儿，让你们能够去对对文，不要去搞错哈，不要把能常讲成跟因果相刚好颠倒的观念。好，这是前两句。然后呢讲它的体相维系不可知，他说什么呢？不可知直受处了，直受呢是直受内，处呢是缘外。而对于阿赖耶识怎么样直受内，怎么样升起以及缘外处的这种了别事的了别作用，我们其实是不可知的。所以他说成不可知直受处了，直受是直受内啊，那么处呢是指外处，外六处，以为有气世间。对于阿赖耶识怎么样变现以及缘气世间，以及阿赖耶识怎么样直受内根生根种子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不可知了。对他的了别相，我们其实是不可知的。有没有了别相？有，一定有他缘生缘灭相应俱转的相。但是这个相，我们用我们的世间的聪明才智是根本没办法见，没办法作证，没办法去比量说的，都做不到。所以他说不可知直受处了，讲他的形，讲他的体相啊，不可知。然后接下来讲他的相应，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这是我已经分段了。那么阿赖耶识只跟这五片形，就是所谓的处作意受想思这五片形心所相应，其他的五十一心所扣掉五片形，另外的几个心所都跟它不起相应形。好，再来一句话，相应为舍受。它如果跟三受相应的话呢，它只跟舍受相应，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啊，所以它相应要用第二次。 它的相应兽只有蛇兽，它的相应形只有五片形，所以相应那个词要用两次啊。所以前面是常与畜作异兽想思相应，那谈到了它的三兽相应呢，为蛇兽，这样明白吗？然后它的三性是什么呢？它的性色是什么呢？是无父无忌，这是三性门。不只是阿赖耶识是无父无忌，连它相应的畜作异兽想思，老实讲，跟前六识相应的五片形，跟染莫那相应的五片形，其实都通三性。可是呢，跟阿赖耶识相应的畜作异兽想思五片形的心所，畜等亦如是，如是什么东西呢？无父无忌。他这一念心的作用，你说他是杂染也不对，说他是清净也不对，说他是无忌也啊可以的，讲他业性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他只能说什么？不只是他的体，他心王的自体是无父无忌，连他相应起的五片行心所处作一受想思，记住哦，是跟八世心王相应的五片行心所，我们称为一念心的五种作用相。这五种作用相，其实他原本的自体性是什么？无父无忌的，所以他说畜等亦如是。这不懂为事的人呢、也不晓得一直什么，就是以讹传讹这样子就讲阿赖耶识为杂染，杂染怎么解释也不知道，就把它当成等于染污一样。心经也不多背一背，是诸法空相怎么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怎么样？不，对呀、就跟你讲这种东西了，这个是你要证入的圣义地，你何必在体相的名言描述上，把那个名言就讲成它是它的字体，就是那个定义。体是无法定义的，能定义的就是它体的，你对它的思维相，你思维是你对它的理解，懂吗？你是定义这一边，你是看到一个东西，证到一个东西之后，就用名言描述你的想法，就是唯识的意思嘛，对不对？只有唯识才可以说嘛。对不对？离开唯识，有一句话你说给我听听看，你说不出来啊。这唯识的意思啊，就于是唯识主张唯识无义，就是这个意思。那问题是的字体是什么？就是这样。不只是他自己无父无忌，他相应的五片行星所处等亦如是。然后呢，他的这个二道缘起的门呢，横转如瀑流，讲他的是流转门。他流转门是横转如瀑流的，于中你想要一分一分断，根本没得完呢。你说我一分一分断，一个一个对峙，你要用一分一分有断的想法，你用一个一个对峙的想法，我跟你讲，你对峙到驴年，阿赖耶识都不可能清净的。所以阿赖耶识能够得清净的方法是什么？只有转移一条路。在世俗地上姑且方便说有对峙，那对峙只不过是对峙你升起止观的障碍，而止观只不过是看到实相之后就豁然明白了，还有什么断不断的问题？还有什么舍跟得的问题？都没有嘛，对不对？看明白就是那样子了，你还要干什么事？看明白之后就用它来再换一个刘德华的照片嘛？这都是我们注解的时候，再去自己用寻思调举的分别去共解。呀，横转如瀑流讲的就是它流转门，然后呢，阿罗汉未舍。等到你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舍的意思就是没有横转如瀑流不自在的问题了，他就没有生死跟不生死的问题了。于是大乘的涅槃称为叫无住涅槃。可是那个时候到什么时候舍？阿罗汉未舍，到阿罗汉这个分位的时候，你才能够没有这个问题的，这叫做环灭门。所以阿赖耶识解释什么？解释横转如瀑流的流转门，跟解释阿罗汉未舍的环灭门。